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推迟导弹打击关岛的计划。啱啱访问完中国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话，北京认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单边军事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分析人士又点睇呢？
第一呢，就说北朝鲜呢要把这个核武器呢要扔向中国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小的，因为毕竟中国。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谴责发起致命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德国政府声援美国反右翼示威者。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在华盛顿艰难地展开。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话，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都认为阻止北韩发动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安倍晋三在东京对记者表示，他在星期二通过电话和川普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会对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导弹。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在星期二说，金正恩收到了军方有关打击关岛附近地区的计划。关岛上有若干美军设施。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将会继续观察美国鲁莽和愚蠢的行动。但是报道同时亦都引述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危险的鲁莽行为，北韩就将会落实打击计划。金正恩仲敦促美国通过行动来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这个声明显然是指定于下个礼拜开始的年度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北韩认为美韩军演是入侵北韩的预演，而美国和南韩都对此予以否认。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努力安抚民众对战争担忧。文在寅星期二参加纪念朝鲜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讲话中誓言，他的政府会竭尽所能防止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他还补充说，没有首尔的同意，朝鲜半岛上不会有军事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北韩发出警告说，任何试图向美国领土发射导弹的行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战争。马蒂斯星期一晚上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棋局就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够向住人开枪，除非你想承担后果。马蒂斯试图消除以前北韩威胁向关岛方向发射导弹带来的恐惧。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上个礼拜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这次集会造成人员伤亡，暴力事件爆发以来，川普首次点名批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三 K 党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罪恶和恶棍，和美国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背道而驰。
Racism is evil, and those who cause violence in its name are criminals and thugs, including the.
川普誓言将会在夏洛特维尔实施种族主义暴力的人绳之于法。他说，正义定会得到伸张。川普称夏洛特维尔发生的一切惊人地展现了仇恨、偏见和暴力。川普说，正如他以前很多次说过，无论大家的肤色是怎样，大家都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大家都向着同一面伟大的旗帜致敬，大家都是同一个全能的神所创造的。川普星期一发表评论之前，他在上个周末两日因为未有明确谴责组织星期六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而受到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很多 评论人士星期一赞扬了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对川普等了48个钟头之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德国政府谴责在维吉尼亚州举行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暴力事件。德国总理发言人说，柏林声援那些和平反对这种极端主义观点的人。美国正在调查维吉尼亚州克洛特维尔上个礼拜六的暴力抗议活动。白人至上主义者星期六集会抗议该市计划移走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军队将领罗伯特里的铜像。距离同反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之后，有人揸车冲入人群，造成一名女子死亡，还有两名警员因为直升机坠毁而殉职。新奥尔良等其他的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星期开始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第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称这个协议是最差的贸易交易。他指责20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造成美国丧失了几百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职位。川普誓言要废除这个协议，除非美国得到一个公平的交易。但贸易专家警告说，这个谈判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失败不是一个选择。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调查，将会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出了上述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会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性措施，或者寻求其他的补救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据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在川普总统签署这道的命令之前，中国警告说，两国如果是爆发贸易战，只会是双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莫语的报道。
川普中断他在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度假地的休假，返回华盛顿签署这项行政备忘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者寻求其他救济措施。分析人士说，调查有可能加剧美中矛盾，并在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引发贸易战。川普最近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北韩实施新制裁，以惩罚平壤方的导弹试射与核项目。北京星期一宣布，按照新的制裁措施，禁止从北韩进口煤、铁矿、海鲜和其他产品。但是川普亦经常埋怨美国常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470亿美元，今年正以类似速度增加。美国从中国进口各种消费品，很多美国消费者喜欢的技术设备，比如苹果的 iPhone都是在中国制造。而同时，美国大公司最近几星期报告收益增加，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中国的业务。美国重型建筑机械公司卡特比勒预计，在今年跟着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对该公司的产品仍然有强劲需求。川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审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之前，中国已经发出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北京说，打贸易战没前途，没赢家，只会双输。川普总统在签署行政备忘录的时候说，他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创新。他说这个是很大的举动，这个只是开始。以下是川普总统讲话的全文翻译。这个是非常重要时刻，我们将兑现另外一个竞选承诺，采取坚实步骤来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外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导致我们国家每年流失数百万工作岗位，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长久以来，我们国家被吸走这些财富，但是华盛顿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从来没有对此做任何事，但是华盛顿不会再对此坐视不管。今日我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审查中国涉及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政策、做法和行动。作为美国总统，保护美国工人、技术和产业免遭受不公平和滥用行为是我的职责。我们将挺身面对任何非法强制美国企业转让珍贵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国家。我们将打击摧毁美国就业的假货和盗版。我们将落实公平互惠规则，这个是构成贸易的基础。我们将保护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被全球贸易体系抛在后面，这个体系未能够关心他们。我意思是未能够关心他们的利益，他们根本就没有被关心过。这个是我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承诺要做，这个亦是现在作为总统正在做。奈特希泽大使，你有权考虑所有你可以支配的选项。我们将保护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对我们国家的安全繁荣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我们将秉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们将保护为我们宏伟国家提供动力的创新、发明和创造。多谢，愿神保佑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莫语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谴责上个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说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次的集会造成人员伤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和加洛在白宫报道。
川普说，组织示威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三 K 党、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仇恨团体，对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都是令人厌恶。他表示，要对在夏洛茨维尔施加种族主义暴力的人追究责任。他还说，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川普还说，有人在夏洛茨维尔表现出的仇恨和偏见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正如他以前很多次说过的，无论肤色如何，都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大家都向同一面伟大旗帜致敬，大家都是同一个全能的神创造的。在川普星期一发表评论之前，他在周末两日因为没有明确谴责组织星期六集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团体而受到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很多评论人士星期一赞扬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对川普等了几日之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非政府组织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的克里斯丁·克拉克说，不应该花两日等到发生全国悲剧，总统才采取行动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当涉及社区安全的时候，当太多社区感到成为充满仇视的抗议者的目标的时候，两日太耐了。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电视转播的讲话中向三名死者致敬，其中包括因参加抗议白人民族主义者集会而被冲向抗议集会的汽车撞死的32岁的律师助理希瑟海耶。海耶的母亲苏珊布拉星期一感谢川普谴责暴力与仇视，并誓言将继续女儿反对偏见的行动。他说，这个是美国所代表，这个是使美国伟大的基础，这里是一个大熔炉，大家走在一起，合众为一。在空中监视地面冲突的两名维吉尼亚州警察亦因直升机失事而殉职。川普星期一发表讲话前，听取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汇报，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上星期六暴力冲突事件展开民权调查。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很多美国公众人物连续两日批评川普总统不明确谴责白人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在夏洛茨维尔示威集会的人。这些人反对市政府移除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邦军队主将罗伯特·李将军塑像的计划。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因是南方的奴隶制，通常是骑着战马的李将军好像成为好几所美国城市的示威焦点。驾车撞死的海爷是来自中西部俄亥俄州的20岁的詹姆斯·阿力克斯·菲尔兹， 他已经被逮捕，被控谋杀和其他罪名。美国媒体报道，菲尔兹近年来表达过对纳粹的同情，他星期一首次出庭，但是夏洛茨维尔的一名法官拒绝给予他保释。在本月稍后时开始更多司法程序之前，菲尔兹将一直被收监。星期六在华盛顿西南方160公里处的集会上，当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抗议人士之间的街头争议升级之时，川普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多方如此程度的仇视、偏见和暴力，但是他没有说他是否拒绝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政治支持，其中很多人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川普。川普最初对暴力的温和回应，似乎是将动乱的发生归咎于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双方。白宫星期日表示，总统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偏见和仇视，咁当然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的三 K 党、新纳粹主义者以及所有极端组织。他呼吁国家团结，呼吁所有美国人团结一致。但是经常在推特上表达想法的川普，在星期一讲话前冇再发出更多关于夏洛茨维尔骚乱的评论。几小时前，蔡新斯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话，可以肯定佢哋会起诉和推进调查，提出最严重的指控，因为这个是美国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邪恶袭击。他在另外一个采访中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说，不会被这些极端组织得逞。美国知名制药公司默克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因川普一开始没有明确反对仇视、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这些有悖于人生而平等这个美国信念的言论，而退出川普制造业顾问委员会。川普几小时后在推特上回应说，既然弗雷泽退出制造业顾问委员会，他现在有更多时间去降低骗人的药价。川普国家安全顾问默克·马斯特星期日说，致命的夏洛茨维尔以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的采访中称，汽车撞进反示威人群是可能由仇视和偏见驱使的犯罪行为。民众星期日在夏洛茨维尔为三名死者举行守夜活动，美国很多地方的人亦聚集在一起抗议暴力事件，批评川普最初没有明确谴责极右组织。在纽约，游行的人群聚集在川普大厦前表达他们的不满，而同时洛杉矶亦有几百人举行集会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丹佛大约有1000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反仇视集会。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的活动遭到对立面的抗议之前，一个支持川普的保守派组织在西雅图组织了一个集会，在有人向警察投掷烟火后，警方用胡椒喷雾驱散人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加洛从白宫发来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爆发命案之后两日，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美国历史上针对白人至上主义帮派分子人数最多的起诉案，在第89人，也就是最后一名被告被定罪之后宣布结案。达拉斯的29岁青年杰若米·韦瑟罗尔上个星期四被判刑20年，他被控持有甲基苯丙胺并且意图分销，他在今年3月认罪，他是德州雅利安兄弟帮派组织第89个被定罪者。联邦检察官帕克说，德州雅利安兄弟和雅利安集团在德州北部基本上已经被摧毁。在德州公共安全部门和达拉斯警察局的协助之下，所有89名被告已经全部被定罪和判刑。全部起诉人数是91人，不过其中一人在审判开始前死亡，另一名在逃，可能潜伏在墨西哥。当时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一件与此无关的摩托车帮派案，该案的一名线民将德州雅利安兄弟帮的线索提供给控方。后来7年，几个州和联邦的执法单位都参与本案的调查。德州雅利安兄弟帮涉嫌多宗的谋杀和攻击案件，包括用喷灯是烧伤一名男子的酷刑，后来还被改编成为电视影集。司法部官员发表声明说，被告都是帮派分子，包括德州雅利安兄弟、雅利安帮派、爱尔兰暴民、康庄的白小子、白色骑士和佩克伍德，这些都是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帮派，他们都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体。近年来，这些帮派的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比不上传统的犯罪行为，例如毒品交易。 被告当中包括呢啲帮派组织嘅七名高级嘅成员。司法部话，总体嚟讲，被定罪嘅被告系持有956公斤，即系2108磅嘅毒品甲基苯丙胺，市价至少值$10,000,000。另外仲有88种枪械同埋危险武器。司法部官员仲话，89名被告从前被定罪嘅总数多达736件，其中234宗同毒品有关，另外76宗系暴力攻击罪，36宗是枪支攻击罪，37宗是盗窃罪，还有一件是谋杀定罪。有些被告是从前被定罪25次。89名被告被判监禁的年数总和超过1070年。其中36岁的海西罗斯在2015年因为共谋、毒品走私和持有武器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德州雅利安兄弟帮派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他们是同在监狱服刑的白人犯人的保护者。当这些身上刺青的帮派成员出狱之后，他们就成为美国最暴力的犯罪集团。2014年，司法部曾经起诉73名德州雅利安兄弟帮派成员，包括5个地区的头目。他们被定罪之后，司法部曾经认为已经是斩断这个组织的头目。公共安全部主任史蒂芬·麦克拉夫说，帮派和他们的同伙仍然是德州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美军最高将领说，美国正是和盟国南韩解决一些技术的问题，然后美国将会在朝鲜半岛全面部署末端高空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首尔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对记者说，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在首尔会晤时没有讲到部署萨德系统的具体时间表。在邓福德访问南韩之际，北韩试射了一系列导弹并加强好战言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赞扬南韩新政府继续着手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萨德可以击落短程、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这套系统的6个发射装置中的2套已经可以全面投入使用。在北韩7月29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令就部署最后4个发射装置的可能性展开磋商。驻韩美军司令森特布鲁克斯上将说，最后一批发射装置不用花很多时间就能够完成系统整合。布鲁克斯对记者说，他们的防御已经到位，所以他们是为已经到位的2个发射装置再增加4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一旦得到批准部署的最后命令，余下的萨德发射装置几日内就可以就绪。在2005年萨德开始操作试验以后，这套系统击落来犯导弹的纪录是15发15中。美国在南韩派驻28,000官兵，如果北韩对南韩发动袭击，美军将与660,000南韩军队并肩作战。美国认为萨德系统是保护美韩军队的一个关键。星期一，美国副总统彭斯对记者说，过去历届政府为了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本着耐心与北韩谈判，但是这些政策彻底失败。彭斯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说，川普总统今年明确表示，战略耐心的时代结束，他们正在凝聚本地区盟国还有中国的支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北韩。不过延世大学朝鲜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在星期一的会谈期间，南韩官员有可能将美国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明确话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知道。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幸真是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发生重大军事冲突，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南韩，所以应当尽一切手段来避免使北韩和美国陷入一场军事冲突。对南韩来讲，这个是核心的讯息。邓福德跟着下来将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会谈。中国向美国和南韩提出的不要部署萨德的要求是不现实，精通技术的中国军官明白这套系统对他们的祖国不构成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首尔发来报道。
刚刚从中国返回到美国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认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单边的军事威胁或者只是虚张声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陆克文是在星期日 CNN 的全球公共广场节目上接受主持人扎卡里亚采访时说这番话，他表示基于这个立场，中国跟着下来只会做好小事，来使北韩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姿态。陆克文说，习近平是个真正的强硬派，这个人在位已经有些时候，如果准备就朝鲜半岛的未来进行严肃对话，是一个政府与另外一个政府之间必须用清晰交底但是正正的方式进行。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应该使用更清晰和正正的外交，而不是通过推特在北韩问题上与北京打交道。陆克文说，川普在处理北韩问题时有着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特性，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战略上不可预测性的长处。陆克文指出，中国人认为如果北韩演变成一个完全拥有小型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武器国家，最终美国将只好接受这样的现实。陆克文说，谁个都不知道的是究竟川普总统最终是否会持北韩拥有核武即构成对美国本土威胁的立场。北韩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认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威胁是虚张声势，可能为时过早。他说，
I don't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views on China are fixed at this time. Back it up.
张家敦表示，他不认为目前川普行政当局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固定，就是说会看到美国政府有不同的中国政策和北韩政策出台。他看到川普政府里面很多人主张更强硬的姿态，愿意支持展示美国实力的各方面，包括使用武力，因此此刻这个政策还未固定。他认为必须等着看看最终会怎样。张家敦说，陆克文说给人知的不过是传统的常识。他认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不会做很多事情是错的，因为美国现在还未有使中国为他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美国要中国付出代价，中国可能会做出令陆克文意外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张家敦认为，美国有能力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美国想做，实际上是可以改变中国的行为，因为美国对中国有压倒性优势。首先是贸易，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去年逆差达到$3,100 billion，而贸易逆差国不必担心贸易制裁，顺差国才要担心，而中国是贸易顺差国。张家敦同时指出，美国亦有能力令中国银行系统无法生存，因为中国的银行为北韩洗黑钱，美国可以根据美国爱国法第十一条拒绝中国银行在海外获得美元的渠道。张家敦说，川普行政当局之前的美国行政当局将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定是将中国整合进国际体系之中来，这个目标当下在川普行政当局的优先事项里面列位很低。大家知道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处于不确定状态，从所有迹象来看还是会继续做出改变，因此此时他不认为可以就川普行政当局的走向做出明确宣布，因此说的这个对中国或者北韩虚张声势为时过早。纽约城市大学政治与全球事务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陆克文传递的信息显示北京没有太严肃的对待川普的言论。他说，
第一呢，就说北朝鲜呢要把这个核武器呢要扔向中国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小的，因为毕竟中国在很多。
夏明说，第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领导人将川普看做是个言无可信、言行不一的人。中国做出大国姿态，当川普和金正恩这两个小孩子这样来哄着。夏明认为，如果将这种事情放到中国与美日结盟博弈的战略大局来看，中国当然可以接受一个拥有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北韩，因为第一，北韩将核武器投掷到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毕竟在很多事情上中国还是帮助北韩。第二，朝鲜半岛在美国和南韩主导下统一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就可以将中国建立的缓冲地带保护起来。第三，北韩可以成为更大的麻烦，不断被美日联盟添乱，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收益来讲，当然对中国来讲利大于失。夏明说，目前北韩核武器发展遇到的最关键问题是微缩化，将核弹头放在运载工具上，它要走出大气层，最后还要返回大气层时，根据目前美日的情报，北韩在返回时燃烧是属于溃烂的燃烧，还未解决安全返回大气层， 并击中目标的问题。这种关键技术如果有中国和俄国进行某种帮助，北韩就很容易掌握。因此夏明认为，从某个深层的战略用意来解读，在帮助北韩发展武器和运载工具方面，到底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锁匙在手中。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北韩导弹计划在过去两年中取得惊人进展，尤其是原本以短程和中程导弹为主的武器库突然增加了洲际弹道导弹。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快速的进展。报告认为答案很简单，北韩从外国获得高效能液体推进剂发动机。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些发动机可能是通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非法渠道获得，北韩很可能在过去两年里面获得这种发动机的。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禁止北韩在未来进行导弹试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法国餐馆的袭击排除恐袭的可能，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一日之内两次遭遇袭击，美国的阿富汗策略不排除使用私人保安公司，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一个小镇发生一名司机揸车冲入一间餐馆的袭击事件之后，当地居民十分紧张，袭击造成一名12岁的女童丧生，一些人受伤，其中有人伤势严重。警方怀疑这名司机当时受毒品影响，他在星期一晚上事发之后被立即逮捕，控方认为袭击是蓄意的。地区副检察长表示，排除袭击带有恐怖主义动机，并将这件案件按照使用武器故意杀人案进行调查。这宗案件再度引起恐慌，较早前曾经有多宗以汽车为凶器的袭击事件。联合国说，马里中部城市廷巴图克的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受到枪手袭击，七个人丧生。联合国官员说，死者当中包括五名马里保安卫兵、一名宪兵和一名马里合同工。他们说，在星期一下午的袭击事件中，还有六名袭击者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打死。星期一较早时候，武装人员在马里中部城镇杜安扎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马里部队开火，造成一名维和人员和一名马里士兵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这两宗袭击事件。古特雷斯说，根据国际法，这个已经构成了战争犯罪。目前还未有人出面对星期一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经常对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实施攻击。联合国在马里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至今已经有100多人丧生，使到马里成为联合国在全球各地16项维和行动中最危险的地方。美国官员已经几近完成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军事策略，但是行动选择包括撤军和更多地依赖私人保安公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一晚上对记者说，他相信策略将会快好已定，但是他警告说，一系列的选择都还在考虑当中。他说，我们正在对每一个选择仔细地考虑，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利弊。美国现在派驻阿富汗的部队有大约8400人，帮助阿富汗部队打击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结盟的激进分子。白宫和军事策划人员暂缓向阿富汗增派4000兵力的计划，对各种行动选择进行考虑。据报道，引起美国总统川普注意的一种建议，就是减少依赖美军部队，更多地依靠私人保安公司的力量。前保安公司黑水公司的创办人普林斯提出的计划，就是用大约5000私人合同工外加90架私人飞机所组成的空中力量来取代美军部队。普林斯对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说，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所花的钱比英国整个国防预算还要多，美国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普林斯说，华盛顿现在做法极其混乱，缺乏条理。他说自己的计划每年只不用花100亿美元就能够完成任务。 阿富汗政府尚未对这个提议做出官方回应，但是阿富汗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计划存在法律上的问题，使到阿富汗和美国达成的共同保安协议产生了问题。塞拉利昂首都自由城的官员说，至少有300人死于泥石流和严重的洪水。星期一，大众在泥石中挖掘寻找自己的亲人，同时军队都出动参与搜救行动。当地居民上传的照片和视频都显示大众在泥沼中奋力前行。星期一凌晨发生泥石流前，当地经历了好几个钟头的暴雨。目击者形容利金特一处重灾区，话那里的道路已经变成了泥泞的河流。在中东地区，你不用挖掘好深就能够发现到古代的历史。一些考古发现揭示了圣经故事的背景。以色列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发现这一座罗马古城的位置，根据基督教传统，这个城市是耶稣三个使徒的屋企。现在的加利利海是一个受欢迎的度假胜地。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彼得、安德烈就生长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圣经称这里的渔村为白菜大。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拉维斯的观点，但他后来将改造成一个罗马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和助理星期一在天津二中院采访报道709拘捕案维权人士误监颠覆国家政权案闭门庭审，先是遭到便衣阻止拍摄，后来在采访之后准备离开的时候，受到便衣和不明身份男女的骚扰、拉扯和诬告，被带到派出所扣查四个钟头，近傍晚的时分才获得释放。据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说，星期一上午在天津二中院外采访网名屠夫的维权人士误监颠覆案庭审的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和助手艾伦，在上午采访过程当中曾经两次遭到检查证件阻止拍摄，而中午过后在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又被便衣和不明身份男女的围攻和骚扰。据叶冰事后在推特上讲述，艾伦被几名男子和大妈在拉扯，限制行动自由近20分钟，手臂被拉扯到青紫斑斑，腕表只是成表壳表带，装在裤袋里面的小米手机亦都被人抢走。最后派出所放人的时候说手机找到是跌在地上被送回来，而他们当时在现场找了半日都找不到。叶冰星期二说，他找到现场的警察，要求警察制止便衣和不明身份男女的骚扰和围攻，但是警察反称是接到有人报警说记者打人，要强行将记者带往派出所。
被他们拦截住了，去闹嘛，完全不讲理。
叶冰说被他们是拦，被他们截住了，完全不讲理，正好警车来他就赶紧过去。他认为警察那里是安全一点，他就过去跟警察说艾伦正是被那些人在那里是拦住不给走，他说这个是非法限制行动自由，但是警察不理。他说有人报警，说有人打人，他就来查下这件事，完全是诬告，就说记者打他那个人大概是40-50岁，后来警察要他去派出所，记者说不去，他说对警察失去信任，几个人就来推他，记者怎么都不肯上车。叶冰说他和艾伦被带到土城派出所之后，被分开扣押审问了4个多钟头，期间手提电脑和其他随身的物品被扣押，手机被强行夺走。叶冰说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他联系上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使馆对他说随时报告最新进展，因此他到派出所之后要求打电话给美国驻华使馆，这个时候手机交还给他，但是刚刚拨通，警察就以抄写对方号码为理由抢走了手机拒还，然后他就用警察机通话使到解密的手机落入警察手中。
结果就还没等打通呢，等于已经拨通了，那边对方没接呢，他就不让我打了，他说他要抄号。
叶冰说结果就是未能够打通，其实就是已经拨通，对方还未接，警察就不给他打，他说要抄号码其实就是抢，不给他打电话，结果就拿走了。他之后向他拿回手机，结果就不给，这样的手段非常卑鄙。他坚持要看现场监控视频证明是被诬告打人，最后在天津市外办人员协调之后，土城派出所所长出面说相信记者没有打人，可能在推撞当中无意碰了一下，宣布不立案放人，他和助理近傍晚才离开。叶冰说近年在中国的采访环境越来越恶化，甚至趋向暴力化， 他和助理今年7月8号下午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试图正常采访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治疗末期肝癌相关情况的时候，亦都被多位不明身份的人是强行围堵击打，造成身体受伤，摄像机和耳机被扯坏。2015年709拘捕案当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维权人士吴鉴的颠覆案，8月14号在天津不公开审理。这个时候很多地方的维权律师和人士都被约谈警告，甚至限制人身的自由，不得前往天津。而天津当局在法庭外部署大批包括便衣在内的警力，应付前往声援的人士。至少有王丽红、丁玉娥、朱成志等20多名各地的人士先后被捕，带往派出所，有些就被国保接走。此外，包括欧盟、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多名驻华外交官亦都赶到法院外，不过他是遭数十名便衣人员贴身围堵和限制活动自由，迫使驻华外交官要提早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上个星期五，报称怀疑被中国人员在香港闹市掳走虐待的民主党成员林子健，星期二凌晨被警方拘捕，说他涉嫌误导警察人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中午会见传媒回应事件，说希望警方在尊重林子健应有的司法权利底下尽快完成调查，令到事件水落石出。胡志伟强调，等待事件水落石出，民主党会认真面对调查结果作交代。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这种似乎是香港发生的刑事案件，目前看不到同高铁明年可能实施一地两检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成员林子健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11号，在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支联会秘书李卓仁、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人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报称上个星期四下午，即是8月10号，在旺角闹市，被怀疑是中国人员强行拖上一辆客货车，带到僻静的地方禁锢、殴打，并且在他两只大髀上面钉上21口钉书钉，形成10个十字架的伤痕。香港传真社星期一取得林子健报称的案发地点附近店铺一共9段闭路电视画面，显示林子健曾经在他报称案发地点的球衣店出现，其后闭路电视影到一名身形、衣着和步姿等和林子健吻合，但是戴上鸭舌帽、口罩和太阳眼镜的男子。畫面顯示疑似林子健的男子在全程兩分半鐘的路程上，沒有林子健報稱在砵蘭街一帶被掳走的情況出現。林子健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否認遮蓋面容的男子是他自己，形容事件匪夷所思，懷疑有人做一個類似他的替身。在疑似林子健的闭路电视画面发布之后，香港警方星期二凌晨拘捕林子健，指他涉嫌误导警务人员，并且将他锁上手铐，带回屋企搜查证物，又带回警署通宵扣查，并且会由法医检验他大髀上面的十字架钉书钉伤势是怎样造成。据香港传媒报道，林子健办理手续之后，星期二晚可以保释候查。负责调查的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女警司郑丽琪对传媒表示，现时并无证据显示在香港闹市有林子健报称的事件发生，而虚报被非法禁锢属严重罪行，除了浪费警力之外，亦都会引起市民恐慌。对此，郑丽琪予以严厉谴责。民主党星期二上午召开紧急中委会，党主席胡志伟中午在立法会会见传媒表示，警方正是调查林子健案件，他暂时不作评论，希望警方在尊重林子健应有的司法权利之下盡快完成調查，令事件水落石出。胡志偉沒有正面回應， 事件會唔會影響民主黨嘅誠信。佢強調，上個星期五，多名民主黨成員陪同林子健召開記者會，係真心誠意咁樣相信同埋接納林子健所講嘅內容，同埋睇見林子健嘅表面傷痕。由保護林子健以至香港市民嘅人身安全嘅角度作出判斷，
其實係站住一種我哋希望能夠以保護到香港市民應該有嘅人身安全作為基準，作為出發點。咁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邊，面對新嘅資料、新嘅資訊嘅時間，有咗新嘅發展。咁喺呢個部分，我希望我哋會睇得到，即係警方全面調查之下，水落石出有咗結果，我哋會作進一步嘅係即係檢討同埋認真嘅係向公眾交代，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後續嘅工作。
陪同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嘅支聯會主席、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喺電台節目表示，對林子健由投訴人變成疑犯感到相當驚訝，但是目前不會下定論，有待警方調查。何俊仁表示，傳真社發布的閉路電視畫面中，一名男子雖然衣着和外形都和林子健相似，但是那名男子戴上口罩、鴨舌帽和太陽眼鏡。何俊仁質疑當中是不是毫無疑點。他認為，如果林子健是要避開天眼，為什麼畫面中的男子沒有換衣服？何俊仁認為這個做法是不是很傻和奇怪？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這宗似乎是香港發生的刑事案件，而且已經進入拘捕階段，應該交給警方調查和搜證。
我亦都喺以前講過咧，個調查方向咧，除咗針對刑事案件咧，亦都針對所聲稱嘅犯案者嘅身份同背景。喺目前為止咧，我都睇唔到呢件事情咧同一地兩檢有咩關係嚇。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俾警方繼續去調查呢件事件啦。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唔會評論林子健事件。佢強調，警方會全面調查。找出真相之後，社會自有判斷。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電台節目表示，對林子健事件感到難過，形容是親者痛，仇者快。湯家驊並表示，任何人在未定罪之前應該假設是無辜，認為警方現時已經公開作出譴責，可能是快了些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三藩市的官員星期一起訴川普政府，聲稱聯邦政府威脅要扣留庇護城市經費的做法違反憲法，亦都侵犯了居民的權利。加州檢察長哈威爾·貝塞拉說，加州和地方行政区每年从联邦政府取得$28,000,000的执法经费可能会被扣留。贝塞拉在三藩市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联邦政府威胁地方执法者，强迫他们执行联邦政府应该做的移民执法工作，对地方执法者是可耻的小动作。诉状说，司法部的条件未出现在任何联邦法规当中，亦都未反映出国会拨款的意愿。贝塞拉说，加州已经提出诉讼，控诉的对象是司法部和司法部长蔡新斯。加州将会同上个星期提出类似诉讼的三藩市市政府合作进行。这个是三藩市今年第二次就移民问题控告川普政府。在今年一月，川普总统曾经下达一道广泛的行政命令，拒绝提供多方面的联邦经费给一些庇护城市。三藩市和圣塔克拉拉县提出起诉，而三藩市的法官裁决大量限制了川普政策的适用范围。司法部长上个月的声明清楚而具体地指出，如果地方政府想要从司法部取得一项防范犯罪的经费，他们必须同意让联邦移民官员进入地方监狱和移民面谈。地方监狱在释放任何涉嫌违反移民法者之前48小时必须要知会联邦主管机构。这两个条件意味着移民官员可以直接从地方政府逮捕非法移民，但是地方政府的监狱作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管道，如 如果联邦官员没办法进出地方监狱，联邦主管部门只能够采取其他的手段来锁定目标，通常要突击非法移民的住家或者在地方法院等待。司法部长蔡新斯曾经指控庇护城市保护危险的罪犯不被联邦移民官员执法。司法部发言人德文奥马利星期一说，几个加州城市包括三藩市已经体验了庇护政策对他们的公民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鉴于加州近年来发生多次广受瞩目的事件，加州的领袖还在采取步骤限制地方和移民官员试图保障加州安全的合作，令人分外失望。一些庇护城市的官员认为，如果他们社区的移民信任官员是会检举犯罪或者出面作证，而不需要是担心被遣返，他们的社区是会更加安全。一些地方执法机关曾经因为扣留非法移民等待联邦处理而面临诉讼。三藩市和加州的诉讼案指出，司法部将拨款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已经超越行政部门的宪法许可权。他们认为只有国会才可以订立这样的条件。加州检察长贝塞拉说，几个受到司法部施压的地方官员联系他的办公室，希望能够指导他们怎样回应司法部，以便在9月5日申请经费的截止日期前作出答复。三藩市检察长邓尼斯·埃雷拉在新闻发布会当中表示，这个是联邦政府是以行政命令处理庇护城市未能够成功之后的另外一个尝试，非常清楚。他说他们走后门来到试图胁迫州和地方政府执行联邦移民工作。埃雷拉说，他们警察的工作重点是打击犯罪，而不是打碎努力工作的家庭。贝塞拉说，司法部所说的经费项目去年拨给各州和城市达到$2.6亿美元，加州和地方行政区明年预计会收到$2,830万美元。如果司法部的新规定付诸实行，而三藩市拒绝接受，将会可能损失$1,400万。这笔钱是用来防范犯罪，包括为被告提供治疗复健、防止青少年犯罪和吸毒等。在七月下旬，德州圣安东尼奥发生非法移民多人死在拖挂车的重大惨案之后，庇护城市成为指责对象。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汤马斯·霍曼星期一说，在该事件之后，同一地区又发生三宗类似的事件，虽然没有更多的人因此死亡，但这些案例彰显出迫切需要消除好像庇护政策这种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因为这样只是会维持走私人口的恶性循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泄密、变性、电子艺术，这些看来好像是无关的因素，在纽约一个三维面部的塑像展当中是连接到一起。艺术家和他们创作的对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者前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想告诉观众知，人类的基因共同点远远多过不同，而一个人的 DNA 并不能够解读出一个真实的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是纽约报道。
在昨日位于纽约下城的弗里德曼画廊，迎面看到数十个彩色三维面部塑像，他们性别各异，有男有女，种族多样，有黑有白有黄。艺术家杜威·哈格伯格说，这30个塑像都是根据前美军情报分析师曼宁的 DNA 样本，通过电脑分析系统用立体打印机制造出来的。杜威·哈格伯格是伦斯勒理工学院电子艺术博士，他表示一个人的 DNA 并不能够讲给你听他的种族和性别。杜威·哈格伯格说，他们的基因组之中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你看一下基因数据，他讲述了很多有关你是谁，你有什么不同的故事，这里就有30个故事。曾经担任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师的曼宁，因为泄露大量的机密被维基解密，被判处35年的徒刑。奥巴马总统离任前对他特赦减刑，他在2017年5月出狱。曼宁2010年被捕后，他的形象被禁止公开。在狱中，他通过荷尔蒙治疗从男性变成女性。他从狱中将他的 DNA 样本寄咗俾哈格伯格，供他重建他的形象。杜威·哈格伯格话， 他希望公众从这个展览中了解我们的基因其实并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因此我们的基因是开放的，对基因的解读是很主观的。哈格伯格说他的作品就是要推翻遗传决定论，提倡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通过外部来启发我们的身份。杜威哈格伯格最后说，他的作品挑战了已经被用于警方执法的 DNA 嫌犯图片的可靠性。他说他和曼宁都认为人类的基因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由20名成年男子和30名的男童所组成的西斯廷教堂合唱团，通常被称为教宗御用合唱团。他们定期在西斯廷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是在教宗主持的弥撒上面演唱。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由20名成年男士和30名男童组成的西斯丁教堂合唱团，通常被称为教宗御用合唱团。他们定期在有着米开朗基罗名画的西斯丁教堂以及圣伯多禄大教堂内教宗主持的弥撒上演唱。在团长马西默·帕隆·贝拉蒙哲的带领下，合唱团今年9月到美国演出，首场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帕隆·贝拉说，他很关心做好音乐，达到专业水平，因为专业精神和文化是传福音的工具，所以他很关心如何以很高的艺术水准在纽约、华盛顿和底特律成功举办音乐会，通过音乐来沟通上帝的形象和灵性。这个亦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全体成员的愿望。男中音马克·斯蒂罗伯斯来自伦敦，他说，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It's fantastic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great cho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斯蒂罗伯斯话：佢哋非常期待美国有好多好好嘅合唱团，佢哋会与一啲合唱团合作，特别系第五大道嘅圣托马斯，将佢哋喺非凡嘅西斯丁教堂嘅演唱带到美国，为美国人民演唱。对佢哋嚟讲，呢个真系太好啦！呢个将系恩里科·托雷等多位合唱团成员首次访问美国。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男高音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展示自己的文化，但是他还是满怀兴奋的去做另外一件事。他说，托雷说他一定会去百老汇看音乐剧，因为他学习歌唱之前是从事舞蹈和音乐剧，唱歌之后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但是他很喜欢音乐剧，所以一定会去百老汇。从梵蒂冈到百老汇，他们将在美国举办震撼心灵的演唱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 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